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打破传言习近平出镜，边个喺度利用中共不透明放风？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泄漏，疑似是人为破坏。乌军总司令登时代杂志封面，揭基辅保卫战备身。蓬佩奥说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呼吁自由国家同中共脱欧。敏感日临近，社民连收提醒电话，香港警察打算出动8000人布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9月27号同中共高层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主题展，从而打破了政变等传闻。一些熟悉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分析指出，中共政治体制的不透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空间，而今次传言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能够做到的，是中共党内高层不同派系的放风。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说，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7号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共央视同时对消息给予报道。中共官媒报道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人参观了这项展览，但未提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台媒中央社报道评论说，习近平率领党政高官前往参观主题展，认同破除近来同他有关的传言。大纪元9月26号引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9月26号的讲法说，中共二十大前的关于习近平软禁的传言显然同权力斗争有关，最近当局重判傅政华、孙立军等人，整肃政法系统，说明中共权力斗争激烈。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来自同北京权力层有相当接触的资深人士报道说，习近平连任受阻成为热点，可谓民意的体现。不过范世平不认为那些传言代表中国民意，他说主要还是权力分配不均，不同的派系在用不同的方法放给国外媒体，中国一般的民意很难出来的，没空间散播出来，我觉得是上层的放风。他认为习近平的连任还不至于受阻，但是在二十大之前，这一种争议会越来越尖锐。继26号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发生漏气事件之后，9月27号丹麦军方再次通报，同北溪2号平行建造的北溪1号亦都发生了两处泄漏，目前不排除人为破坏管线。综合海外传媒报道，丹麦军方在声明当中指出，大量气体从海底浮出海面，在海面形成三处大片的气泡，最大的泄漏处是直径1公里的延展泡泡，最细的是直径大约200米的延展泡泡。丹麦立即发出警告，说今次泄漏事故已经对博恩霍尔姆岛的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要求船只不得驶入距离事发地点5海里以内的范围。与此同时，瑞典海事管理局亦都发布了北溪1号管道两次泄漏事故的警报。一名瑞典政府发言人说，北溪1号有两个泄漏点，一个在瑞典经济区，另一个在丹麦经济区，这两个点非常接近，都位于丹麦博恩霍尔姆岛的东北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国家地震中心向瑞典电视台表示，他们礼拜一在气体泄漏地点记录到几次颇具威力的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北溪集团表示，三条管道同时遭到破坏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无法估计需要几长时间修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指出，不排除是有人蓄意破坏管线，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三个泄漏点，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就是为什么很难想象，这个只是巧合。一名国安人士告诉路透社，的确有些人猜测这个是蓄意破坏，但你必须问，哪个能够从中获利？ 俄羅斯國家能源安全基金副總經理加里雅奇就對俄新社表示，北溪目前嘅緊急事故可能同歐洲反對俄羅斯天然氣嘅人有關。克里姆林宮亦都喺當日表示，不排除破壞活動係北溪管道受損嘅原因。最新一期《時代》雜誌10月號封面刊登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日內。扎盧日內未着軍服時，更喜歡着上 T 恤同埋短褲。佢隨和嘅個性同幽默感，讓人一不小心就會低估佢嘅實力。然而，當烏克蘭戰爭要被載入史冊時，扎盧日內可能成為要角。戰前佢係烏克蘭耗費多年，想將軍隊從舊蘇聯模式轉為現代化戰鬥力量嘅軍方高層一員。《時代》雜誌指出，喺東部戰線同俄羅斯嘅多年鬥爭當中，扎盧日內屬於新一代嘅烏克蘭領導人，佢哋學識咗靈活變通，並將決策權下放俾地區指揮官。報道話，扎盧日內喺入侵前嘅勤奮準備同戰爭初期巧妙嘅戰略，幫助該國擊退咗俄羅斯人嘅猛攻。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同，澤連斯基起初對俄羅斯即將大規模入侵嘅情報持懷疑態度。扎盧日內認為只係時間早晚問題，所以當佢2021年7月上任時，開始作出改變，允許軍官喺冇上級指揮部許可情況下還擊。扎盧日內話：我哋需要打敗佢哋嘅進攻欲望，我哋仲需要展現魄力。佢透露咗首都基輔保衛戰嘅秘辛，直指俄羅斯將自己嘅士兵趕到屠宰場。2月初，扎盧日內要求指揮官認真對待軍事演習。當俄軍喺2月24號上晝進攻時，呢一位將軍有2個防禦烏克蘭嘅戰略目標。佢話：我哋不能讓基輔倒下，反而要盡其所能讓敵人流血，即使喺某方面意味住我哋會失去領土。亦即係話，佢嘅目的係讓俄軍前進，然後喺正面向敵人迎頭痛擊，喺後方打擊俄軍補給線。開戰第6日，扎盧日內就覺得戰略奏效，俄軍未能夠奪下基輔周邊嘅機場，補給線亦都拉得太長，成為易受打擊嘅目標。扎盧日內驚訝嘅係，面對抵抗同補給問題，敵人冇撤退，亦都冇轉向另一種方法。佢話：佢哋只係將士兵趕到屠宰場，佢哋選擇咗最適合我嘅場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再度訪台，27號受邀請喺高雄嘅第一屆全球台商經貿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蓬佩奧26號晚間飛抵桃園機場，隨後乘坐高鐵前往高雄。佢喺演講當中話，自己應該係首位造訪南台灣嘅美國政府現任或前任國務卿。台灣人嘅熱情、慷慨同好客，讓佢感覺好似回到堪薩斯州威奇托嘅家鄉一樣温暖。蓬佩奧喺從世界經貿趨勢看見台灣疫後新商機為題嘅演講當中表示，毫無疑問，嚟到台灣嘅美國人會睇到同自己截然不同嘅文化，但亦都會睇到台美有相同嘅本質，例如自由經濟、私有制、法治、資本市場同埋民主。佢表示，中共聲稱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但事實係訪問台灣同中國嘅美國人不會將佢哋誤認為係同一個國家，一個係自由嘅，一個唔係。我認為美國應該採取必要而且早就應該採取嘅措施嚟做正確而明顯嘅事情，喺外交上承認中華民國係一個自由同主權嘅國家。呢個唔係台灣未來獨立嘅問題，呢個係關於承認一個明確無誤嘅已經存在嘅現實。正如你哋過去同現在嘅好多領導人所表明嘅咁樣，現實係台灣不需要宣布獨立，因為佢已經係一個獨立嘅國家。佢直言，對各國嚟講，同中國貿易都並非好自由嘅往來，因為一個國家如果不尊重法治、產權、貿易協定、竊取知識產權、虐待工人，就絕不可能有自由貿易可言。反觀台灣同中國截然不同，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嘅貿易關係不僅良好，而且係全球自由貿易嘅典範。美國同其他自由國家應該尋求同中國嘅戰略脫鈎。 今次论坛汇聚咗超过300名世界各地台商以及台湾重量级企业领袖，共同对谈交流。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亦都亲临论坛致辞。据报道，28号蓬佩奥将会参加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并参访一啲台湾企业。蓬佩奥访台嘅同时，喺网上公布咗佢嘅第二集致中国人民影片，主题系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嘅谎言。佢喺影片当中话，美国并不完美，但系通过废除奴隶制度、民权同埋妇女选举权运动，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佢亦都指出，当我哋睇到歧视时，我哋美国人喺国外大声疾呼，特别系中共喺新疆、西藏、内蒙古同其他地方嘅系统性种族主义，不可否认嘅事实，亦系共产党最不想让你哋知道嘅事实系，历史上最反华嘅势力系中国共产党。中共建政73周年前夕，香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同部分党内成员都收到国安电话，询问社民连11会否有活动，以及提醒喺敏感日子唔好有任何行动。据明报消息，陈宝莹27号收到警方电话之后，已经告知对方社民连十一当日不会有活动。佢指，当下香港法律含糊不清，即使符合限聚令及公安条例等，亦不排除当局会以煽动等罪起诉。考虑到今年七一情况，即使未有任何举动，已经遭到相关部门约谈，因此十一不打算举行任何示威或者集会。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亦都表示，当日下昼收到国安警察隐藏号码嘅来电，询问十一前后佢个人、社民连及其他团体有何打算，并指你都明白呢啲敏感日子，提醒当日唔好有其他行动。国安法自2020年7月实施以嚟，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严峻政治形势下，几十个民间团体相继宣布解散，但社民连仍然坚持摆街站同埋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却屡屡受到打击。今年9月11号，社民连喺铜锣湾摆街站，表达对特首李家超将会喺10月19号发表嘅首份施政报告嘅建议。期间，街站被30几名食环署职员及警察用橙带包围，遭票控违反法例及没收横额。社民连形容街头表达意见红线处处，对政府打压市民发声感到愤怒。据港媒透露，今年11，警方当日会派出7000至8000警力布防，除了总区应变大队、铁路应变部队、反恐特勤队和冲锋队之外，警方同时派出便装人员加强巡逻。与此同时，因应十一的升旗仪式，会展和金紫荆广场一带将会提早封闭。警方话，截至27号早上，暂时未收到游行不反对通知书的申请。如果有人在十一当日未经申请举行游行或者示威活动，警方将会视乎相关活动有否涉及暴力或者煽动性质，会按公安条例和限聚令等处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